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征儿。
哎，今天是我们的周四世界大不同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如何帮助青少年在基督里面寻找力量。的确最近也有很多的一些妈妈听完了馒头的对话之后呢，给我们写来信件，纷纷表示说我咋就不能像你们那样带孩子呢。要不我们还有听友说哎呀，听到征儿姐分享她跟她的孩子，我就觉得她孩子好有福气啊，我就不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帮助青少年在基督里寻找力量。
说实在的哈，我每一次一看到这样的一些听众来信，或者是今天木星妹妹列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很容易认为孩子们的这个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是从一个外力的角度、外人的角度去协助他，但实际上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我们是融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也融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呢，我更愿意鼓励父母亲去思想的是，如果我们的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与上帝之间个人的关系，也不知道如何从信仰当中寻找力量的时候，或许是一个契机让我们的父母亲去思想我的力量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包括我教养儿女的力量和智慧从哪里来的。最终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答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先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定位，才有可能站立得住，可以帮助那些东倒西歪的，或者是正在成长过程当中爬了跌倒了又站起来，有些时候停滞，有些时候躺平的这种青春期的特殊的现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反映过，我的孩子的青春期这段时间是我自己成长最快的时间，
是
因为他太刺激我了，太让我觉得我无助了，对，我太失败了，我太崩溃了，所以我不得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之前他们小的时候还可控，现在完全失控了。多少的父母亲就在这段时间回到了教会。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叫做马修的基督徒作家呢，在基督邮报写了一篇文章哈，他说青年时期被认为是一个探索和成长的时期，是个人开始开辟自己道路并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印记的时期。然而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这个时期也可能出现重大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克服这些问题的种种困难。心理健康问题在年轻的成年人当中越来越常见，许多人都有焦虑、抑郁和其他疾病的症状。根据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报告，每五个18到25岁的年轻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过去一年当中经历过精神疾病，与前几代人相比，这个数字增加非常的显著，凸显需要更多的支持和替代方法来帮助年轻人在挣扎当中走出来。那其实这一篇文章当时看到的时候，木星的确非常的有同感哈。如果大家关注了这一段时间的社会新闻的话，会看到比如说12岁的孩子跳楼了，写下一封遗书，在这个遗书当中直指他的班主任对他有霸凌的现象。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一个初三年级的女学生因为写不完作业选择了跳楼，并且留下一封信件告诉他的爸爸妈妈，我实在完成不了作业，作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新闻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问这些孩子怎么了，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怜悯之心的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娇气，根本承受不了任何的压力。大家要想一想，他们如今承受的压力比我们小时候的压力要大多少倍。
是，本身青春期是一个很特殊的年龄层，无论哪一个年代的人到青春期的时候都有叛逆，都有与上一代人之间有代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并不是现代的年轻人才经历的。我们自己过往我们也青春过，我们也叛逆过，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我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目标、价值，我来真正的实践出我的父母和学校或者是其他的长辈所教导给我的人生的观念，我重新在这整个人海当中去寻找我自己的位置。所以你可以想象吧，这是非常overwhelming， 就是所有的这些情绪情感是压力山大的，它是从各方面来的压力，
排山倒
海上。对了对了对了，就是这个词。哎呀哎呀，我的这个妹妹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最好的中文词，讲这个英文的 overwhelming， 就是排山倒海的压力，让这群孩子无所适从。这个时候父母亲呢往往成为一个负面的多余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他不解，他不能够承受一个半大孩子，又不大又不小又不成长，又不能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去宠爱了，因为已经大了，可是又不像一个大人一样的成熟，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起了更多更多的冲突，反而起了一个反作用力，把他们推到这个世界上，
是
而不是把他们拉回到神的面前。因此作为青少年的父母亲呢，我们想要帮助他们在这段时间成长，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自己个人的功课，除了仅仅依靠神之外，就是一定要记住恒久忍耐的爱。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经历过神对我们恒久忍耐的爱，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这样陪伴我们的孩子成长和行走。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要忍受得住他在言语上、态度上，他在他的信仰的挣扎方面，他的软弱、他的破碎、他的全人这个状态，你要不仅能够忍耐得住，而且要用上帝的恩慈来对待他们。
是，
就像我们这一周一直在讲的，哦，神动了慈心，哪怕你的孩子在言语、行为、态度上大逆不道，你都需要在这段时间能够让他们安全的在你的爱里面成长，能够 take time， 我讲的就是花时间来成长。花时间成长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埋在土里的时间要比其他孩子长一点，因为不同的种子 take time 的是不一样，有些种子种好几年都不发芽的，有些种子哦一天就冒出来，但是一夜之间也就枯干了。
是，
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你养育儿女是一个种树的过程，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育人的过程，那你就必定要忍耐。那么除了你自己该做的这个之外呢，你更加的要让孩子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马修呢他说有四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在基督里找到他们的身份。第一，就是拥抱你在基督里的地位和价值。作为基督徒，我们被提醒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神爱的，在这一点上你也要告诉你的孩子，
这就是告诉他们他是谁。
对，他是谁。无论你犯了怎样的错，也许爸爸妈妈一时还没缓过劲儿来，但神永远是爱你的，神会宽恕你。你爸你妈也是个罪人，所以我经常跟我女儿讲，如果我一第一时间没有宽恕你的话，你先给我一点时间，我是一个罪人哈。同样第二点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安息。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特别躁动，躁动到他们认为说我已经可以抵挡这个世界。往往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是他们最容易被打趴下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达到那种成熟度，可是他又认为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你会发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张扬、那种张狂，甚至那个张狂会像利剑一样伤害到身周遭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要让你的孩子学会在神面前安息。当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神的时候，圣经会引导他，会让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谁，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他需要怎样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作者提醒大家说要寻找社区的支持和帮助，
就是教会了，
就是教会。那第四个就是考虑长期的方案。那刚好读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珍儿姐曾经送给我一本书哈，叫做《小树则栽》。那这本书呢是珍儿姐的姐姐做的翻译。前两天的时间，我就给我的属灵的小伙伴们发了《小树则栽》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篇章，他就在讲说我们做父母的如何让我们的孩子生命成长。他讲到了这几点，我们也把这几点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收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写来信件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教养我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好，那作者在这里就给了我们几点的建议。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拥有属灵的言行举止。第二就是列出你的信心评量表，并且自我审查你自己的灵修生活。第三就是分享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需要跟孩子讲的。第四就是和孩子一同参与当地的教会。第五就是和孩子一同阅读圣经，说明经文对现今生活的重要，并营造每日的祷告时刻。第六就是让孩子了解一个积极祷告生活的重要性和他的见证。接下来就是除了教导价值观以外，也要告诉孩子如何以行为彰显基督的爱。另外一个建议呢，就是让信心在孩子的内心去扎根，使他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下一个建议是在孩子有疑虑的时候 鼓励他。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疑虑，他们对这个世界疑惑了，他们对自己疑惑了，他们对我是谁，我妈是谁，我爸是谁疑惑了。那这个时候就要鼓励他们在圣经当中去寻找答案。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知道永生是我们信心的盼望。最后一个就是告诉孩子你该如何建立信心。
没错，其实你知道哈，在我们列出来的这么多的条条框框里面，我想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最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必须先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自己学会信靠。在你非常焦灼的看到孩子的挣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你需要透过祷告安息在神的面前。你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交托爱主追求神的人，你自己是否做到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先要立身作为一个言传身教的榜样。说实在的，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对这个榜样有错误的认知，认为说因为我没有好的榜样，所以我现在也就摆烂了，我就算了吧，因为我已经
交给教会
没办法了，对，交给教会。越是这样越不能够带出有效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所说的榜样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悔改悔改悔改。在上帝面前你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一个，哇，我的父母亲的信仰何等真实，他们就是一个需要耶稣的人，并且每一天在他们生命当中活出耶稣的心意来，而且与他们的老我在征战，在搏斗。不管是读经祷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上，还是说你家庭里面的信仰的对话，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把信仰跟生活脱节了，只有在教会在谈神啊神啊，在家里完全没有信仰的对话。那青春期的孩子他并不是排斥上帝，他是排斥任何与生活无关的信仰的对话，就是说你讲的东西都是置之高阁的，都是叫做主日学的标准答案。那我的孩子就曾经跟我们说过，说在教会里面他真的是无法承受青少年的牧者也好牧师也好整天就告诉他们说，哦，你要全然的信靠神，神一定会给你预备道路，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人关心他们正在经历的，比如说我听的这首音乐他在告诉我人生是一场嘶喊，是一场宣泄，那我怎么能够去思想原来我的人生是有使命的。你必须要在他切实的生命的生活当中跟他有相关联的信仰思考，他才会发现不对，我的上帝不是所谓的宗教，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那些你其他拜的偶像，他是创我造我爱我的主，他也能够救我并且在我生命当中有个计划。哇，只有这样他的人生才会真实的说，好吧，我遇到了一个功课不会写的时候，主啊求你帮我，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完了，明天我相信你会给我恩典带我安然度过，而不会选择说我跳楼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我用一个悖逆或者是用罪的方法来解决我人生当中一个现实的状况。因为他会从小学会我不行的时候我去依靠神。
弟兄姐妹们，我们榜样的力量很厉害哈！我在这里骄傲的跟大家说，我的女儿呢，因为我写灵修笔记嘛，所以她也开始写灵修笔记，她已经坚持了有一年多的时间。最主要的是最近让我特别欣喜的发现是，暑假的时候呢，她会安排自己的时间写灵修笔记。最近开学了，那她每天早上是9点钟到学校。我的女儿现在从开学每天7:20起来写灵修笔记，她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表，30分钟写完灵修笔记。然后才去刷牙洗脸，这个是吃饭。我那一天在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热泪盈眶，我就觉得说呀，神啊，你太爱我了。但是回头去想，如果我没有写灵修笔记，我的女儿怎么会有写灵修笔记的念头和想法？
没错。
所以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吧，成为他们好的榜样。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